前的古大德用这个了了分明，他是他不一定说的是了了分明，但是禅宗他们经常说的叫了了灵知是有说的。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三个老汉呢，说了这三个之后呢，这个快然居士啊就在这里头开始用劲琢磨了，就是琢磨啊，用劲啊，要贪啊之类的，这就叫琢。那么呢，他开眼也浊，合眼也浊，不开不合，就是这么说吧，是放也贪，这个收也贪，不放不收也贪，或者松也贪，紧也贪，都可以这么说吧。我呢就是冷冷的看，我跟这几个，我既不是开眼，也不是合眼，也不是不开不合，我只是就是在旁边看。看就看了，但是呢就是你呀、你快然居士，你是在什么地方能够参道啊？你是在开眼处参道，合眼处参道，还是不开不合处参道？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在这三首偈子里面什么地方你能够悟入呢？但是呢你要是在开眼处悟入啊，你又落到这个旁居士的这个坑里了。你要是在合眼处落到，你在这个合眼处这个浊道呢，你又落在阳无为的坑里了。你在不开不合处，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个入处，你又落到海印禅师的圈坑里了。也就是这么说，你要是看的是这三首偈子啊，你没有任何的感觉，就像一个不学佛的人或者刚开始学，他看不懂，他觉得莫名其妙。那这种人根本都没有开始，就是都没有悟入的机会可能性，他还早着呢。但是你看了之后很契入，那就对了吗？很契入，你又入到他们的坑里了。说你是看了杨唐居士的有契入，看了无为的有契入，还是看了海印信禅师的有契入？看你在哪个里面能有契入呢？要是你快然居士听到我问你这个话，你可能就会答我总不契入，我总不相关。你要是这么答，跟他们三个都不契入，都不相关呢、你要是这么答，你又落到我的坑里了。所以说啊，你要出他们三个老人的那种的坑啊，出他们的牢靠啊容易，你要出我的坑啊也难。你怎么样都是坑，这也是坑，那也是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就是说待归延平嫁了女，却缓缓的来为女儿说话。就是等到什么时谁谁谁把这个女儿嫁出去了，缓缓的过来，到时候我再告诉你。这句话的意境有点像待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我再与你道啊，就有点这个意境，就是不在思维里的意思，你好好参。这个是心念，是心里面的念头，并不存在念的不顺，并不存在这个。如果是你念的磕磕巴巴，你就稍微动点嘴，出点声就行了。还有一个是这个咒语提不起来，咒语实在提不起来，就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你看看你属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如果不属于这两种情况，那就这样。打坐的时候出现烦也不理他，打坐的时候不一定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烦躁，发现有烦的情绪也别搭理他，只管念咒，你那个烦不值钱啊，只顾咒语，并没有其他的对治方法。你这个是情绪啊，还是你觉得身体有问题啊？假如说觉得是身体有问题，就是念咒的时候不要关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手印也不要靠胸贴着胸。手印它这个手腕是跟那个身体是呈45度角左右的。念咒的时候和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没有关系，不要集中在身体上的某一个部位念咒。假如说没有这些情况，那么你心胸沉重就别管它，你去看病。你可能以前有这种类似的病还是怎么着，没有也好，有也好，你去看病吧啊。打坐这个事儿啊，都是这么熬过。你以为我们的迁座是怎么过来的？都是这么死熬过来的。有时间就是这么熬，没有时间那么就只坐两个小时，坐下观照是正行啊。别追求入定啊，别心急啊，就这样。然后呢这样的来加坐的话呢，就是说是别故意的去勉强，这是可以的。你熬一段你就知道了，两个小时跟三个小时也并没有什么区别。梅师兄这个虽然很对，但是你有一个细节，该做什么做什么，你没做过什么，不存在做什么，不存在该做什么和做什么啊，把这一点去掉了就把这一点去掉了都好做了。无论你做什么，你别认假做真。公案分 分三种，第一种是它其实并不是公案，它是因为你不明白，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东西了，这就叫公案。它这种古时候的禅宗的东西分三种，第一种是教我们怎么用功的，你比如说像传心法要，像这个破血那个达摩祖师的血脉论，这些就是直接是开示。还有六祖坛经这一类的，这都属于开示。六祖坛经里面的机缘品第七，那个才是公案，其他的都是开示，这个应该是都能看懂。第二种是公案，有的是回答学生问题的，所以有一部分也能看懂。还有一种公案，他本来两个他都是了事的人，所以说他们两个了事的人谈话别人看不懂也正常，你根据自己的情况看。不是说所有的都需要看懂，你看得懂的看，看不懂的就不看。如果完全看不懂的，你就看禅师的那些开示，禅心法要、信心明，这都很好。那个达摩斯论就是血脉论，这都很好，这都是我认为可以看一看。他直接还是直接，先不看那些观，那些是最后的启用的，可以不看那些对话。它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打掉你的逻辑，你往东边逻辑，它从东边打你一棒子，让你没法往东逻辑，你往西边逻辑，它打你一棒子，让你没法往西边逻辑，最后让你走投无路，这就有转身的余地了。一口吸进西江水，这挺好理解的呀，你这还听不明白呀，让你一口把西江水给喝进，这有什么理解的，就这么理解。首先呢，你这个上千座刚开始是需要的是把新密祖师的书看看，齐老师的那个心坛谐音，把这些看看。因为咱们是新密的，它有很多的描述是用新密的语言描述，你容易理解，然后呢将来有什么地方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想起来了当时祖师怎么开示的，就不会受别人误解。应该先看新密祖师的，其他的都没有规定动作，也就是说应该是主要的是把新密祖师的开示要看看，这样的话将来遇到了什么问题什么的你就知道该怎么弄，其他的都没有要求，千座后看也行，千座中有时间看也行。麻醉的时候浮尘根他的那个神经啊被遮蔽住了，但是他的应该是潜意识还是有的，他没有办法对进起意识，但是他应该还是有潜意识的，不是说八个识在身体里，应该身体属于你，你知道的你的身体属于你的第八识相分，你看到你有个身体那是属于你的第八识的相分，万法为识，一切都没在这个识外，他是用这个识，用这个八个识就把一切都概括了。他这个公案呢、你就这么想，他这个高安大鱼啊，他声音很大，他就说了一句感叹话，就是这样的。他人家说了一句很感叹的话，咱们在这抠啊，就是那种很口头语的，咱们在这抠就意义不大，并不是公案本身，我也这么认为，公案本身也没什么复杂不复杂，但是对于这句话怎么理解，实际上你根据前后镜你判断，你大概都能判断出来。哎呦，那我这么问你一下，你就是你一个身体，人家同时打了你16拳在不同的地方，你升起来了几个十啊？这怎么可能呢？蚊子叮了你3个包，你是一个升起来的一个石，还是升起来了3个地方痒啊？这咋可能啊？这不是这样分的，不是这么分的，它是非一非一的，不能说各个的不同，也有同的，也有不同的。至于个体中为什么不同的，都是因为我们强烈的要执着认假作真，所以这在你这儿有一个你，有一个他，就很分明，是这样的。实际上你和他是交光互射的，都是梦幻泡影，就像都是浪花一样，这个浪花的本体，这个大海这儿，这都是一个，不是两个。感知怎么是一呢？一个人打你一拳，一个人同时用蚊子叮你一下，这两个又同时疼和痒，这感觉是一还是二啊？古人的字儿少，人家这么说已经够啰嗦的了，有好几个感叹词儿，人家已经够啰嗦了，你不用分这个，古人有古人的习惯，今人有今人的习惯，都不妨碍。 你认为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识，那是你的意志力，你的意志力那是你的意识问题，还谈不上，连第七识都谈不上，别说第八识了。第八识不能说人人相同或者人人不同，不能说人人是一个还是两个。一般在这认为每一个人的八识是不同的，他都理解为意识了，理解为那个意志力了，理解为自己的那种的想法啊、思维啊什么的，都理解成这个了。识远远超过这个。这个身体到底是见分还是相分？见分就是能见的，相分就是所见的。他认为是一个物质的身体，一般来说也可以把它分到相分里面。见分就是你认为，你能认为，你能看见，就是你能感受到，你能思索的这些的，就是精神世界吧，精神世界一般叫见分。第九识和第十识并没有必要去研究，第九识和第十识是后来又加的，因为前八识都是染，所以多了一个第九识白净识什么的，你这个就不要研究了，一般的以八识为准啊，你八识都没搞明白呢，说第九识第十识更没有必要了。这就是分类的方法，人可以分成十种，人可以分成九种，人可以分成两种，这都可以，分成三种，这都可以。这个染不染的话，它不是这么说，你就是说第如果是从被染啊之类的，它就是不存在增减的问题，所以叫做仓库。说它染有道理的是它整体的都被染了，所以叫第八识。假如它没有被染，那就是如来这就是大圆净智。所以说就看怎么说了，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就是佛性被污染了的佛性，可以这么说的。凡夫执迷被无明包裹，所以形成了这个第八识。假如说他悟了，就不存在一个第八识，都是大圆净智照来照去，不存在什么。就是所以说第八识这个仓库，它只是一个方便说，它方便说当你在污染的时候，在迷的时候，在轮回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仓库，所有的种子都在它这存着呢。也不复杂，但是呢就是唯识它这里面除了前六识，它分出来了很细的第七识和第八识，这个第七识和第八识很细，不好描述它。在这儿因为我们前六识都是眼见的，但是第七识和第八识很关键，就涉及到很微细很微细的。第八识的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讲的这个就是很隐忧很隐忧啊。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人死了你还有一口有一个魂儿在，就那个魂儿就是那一类的，他描述不清的那一类的，但是呢他认为个体跟个体他都是不一样的，就这一点，这就是第八识的体现。你再听听大家的七嘴八舌，从不同的角度，你的脑袋瓜子更大，你看元印老人的东西必须要看一遍啊。大圆净智跟法界体性智它还不完全一样，法界体性智就类似于就是说我们在分的就第九识，法界体性智是不变的，这个是密宗里面提的，它是我们在显宗里面说的是转八识成四智，密宗里面的是这个五智，有五智，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法界体性智，它多了一智，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名相的转换。哎呀，这个不必再抠这么多，我们应该以显教的来就可以了。在我们这儿，在咱们新密的体系中，没有对法界体性只有过多的渲染。是啊，是这样的呀。他整天怕你不明白，他又多了一个，又多了一个。哎呀，这个名相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分类，住识的分类可以分成是生住意灭，这是四个类型。第二种类型呢，就是潜在的这个变化和潜在的生灭和这个显象的生灭。你比如说显出来的，它就已经形成了业果了，它潜在的就是那个种子的那个种瘤啊之类的，那一类的就是潜在的，潜在的这一类的就叫做是这个留住啊，留住显象出来的就是你看到的生住灭。就是说分成潜在的和显现的，这是另外一种分法，一类是四种分法，生住意灭，还有另外一个潜在的和显象的，这又是一种分那个就是分类方法，其实这都是一种分类方法，没什么的。这个楞伽啊，就是前面的这些复杂一些，你越过去看一看，就是十六门以后就变得很简单了。能看的就看懂，看不懂的你就放过去，没事的。你往后看看你就知道了。多提醒自己别当真，这就是用功，这就是关照。 这是因为这刚开始修的时候啊，这个见地这个眼是有的，但是没有力度，所以就是这道理知道，但是心有隐隐不安，就是没有完全的踏实。这个是确实是要比较长的时间，这是要通过实修实证的。这就是说微细的无明惑，如果是教下来说的话，就是说一试验呢、会还是有这些不安呢、或者是你就是没有的话，你也没有什么力度啊之类的，就这一类的，这是需要实修的。但是最关键的这个眼得对，你得经常的就是不理他，经常的不理他，知道他是本来是虚幻的。实际上每个人看到的都有区别的，都有区别的，科学上也证明了都有细微的区别，但是大概的是一样的。有类似的病打完心中心的很多，如果是担心腰这不能够支撑着坐的话，可以在腰的后眼，就是腰眼的地方呢垫子，但是背上是不能靠的，就是后面啊可以靠个垫子，可以靠个垫子在那卡着靠着，这是可以的，但是后背是不能够靠的，你知道这个就行了，不影响，因为见过很多不少有这种腰间盘突出的打完的没有问题啊。理事无碍是指的是理事圆融，这个理啊能够通过这个理呢做相应的事，它没有妨碍，通过这个事它也有相应的理论依据，它都能够圆通，圆通无碍，这就叫理事无碍。如果是事事无碍的话呢，就是根本就没有事儿，连事儿也不存在，这就是事事无碍，这个地方就没有说的余地了。事事无碍是最高的境界，华严的最高境界。关于什么叫做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真进课文有四个记，你一看就看明白了。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在齐老师的记解秤砣里有说这个，最后说到事事无碍这里，不知道该怎么送了。手把猪头口送境界，十字街头解开布袋。首先就是说法本呢、应该认真的看看清楚，每一个手印呢要认真的去看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已经是继承事实了，那你就这样，你就把第六印补好就行了，也没什么啊，把第六印补好。你这百座结束，那你就补16座第六印啊，16座。你看一下六字大明咒上面有说，六字大明咒呢它可以这个它这个往生净土，可以执政佛道，但是它也有比如说是去除一些不安恐惧，有健康身体等等这些作用。具体的它有一个什么宝什么庄严的大乘什么什么宝庄严什么王经，是专门说这个的。六字大明咒它和心中心法不一样在哪，就是心中心法它是末世众生这个十方如火，这个众生末尽如何得救，最后的结论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也就是它拔除末世众生的这个烦恼，拔除这些末世众生的这个苦，这个心中心它的力量是最大的，它力量最大最快。这种情况的话，他平时工作或者学习过程中，然后看书啊或者思考，这正常的正思维，但是思考完了就应该放下，不能再留恋，不能让他在座上来回翻，发现来回翻了就回到咒语上，一直往咒语上拉。平时不是妄念纷飞，就是在想怎么做功课的事，你应该这样，平时不搭理什么妄念纷飞，不妄念纷飞，有他没他都不搭理，发现有妄念了不搭理他，过断。平时就这样，然后呢怎么做功课的事儿，到时候该想就想，想就是想怎么把它做好，这就可以。但是对于结果不要急于求成，只要去掉对结果的急于求成，只考虑精力这一方面，它就不会成为负担。不会成为负担，就不会成为很重的挂碍，让你在座上一直萦绕不去啊。但是即便有这种情况也别管，无论如何每天打坐继续打。我不建议你一定要按照一定的座数这么修，你就是不想，就是现在没有下定决心，或者因为其他条件不具足修不了心中心，你都可以修六字明，但是没有必要要规定一定的座数，这个完全没有必要，都是在于心上，不在于他硬坐的那些坐也是烘托心的啊。没有佛力加持你怎么知道你靠自己啊也不是断念。 弥陀法和念佛法，这个弥陀法这要看经典依据了，我不知道你说的弥陀法是不是具体的佛说阿弥陀经，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念佛法呢，就是指的这个呀，就是指的这个。但是最早的时候的人修行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念的这个，念的是南无佛，最早是念这个，后来发现了这部经典，那么改去了，在此之改念阿弥陀佛，在此之前都是往生这个兜率内院的，往生那个兜率净土的多，唐朝的时候都是发愿往生兜率净土的。念佛念佛，你最关键知道什么是佛，你在念它呀，什么是佛呀？佛那不是智慧觉悟吗？什么是觉悟呢？怎么样叫觉悟呢？我们现在正在行着呢。老人传的弥陀法，那是我们对于修净土的一个方便，就是从我们的宗教角度来讲，我们虽然是修弥陀法，但是它还是能够开智慧，还是能够开智慧，它并不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唯一目的的，而且我们的宗教并不是在于那个有方所的西方是西方，并不在于这个，要说西方只在目前还会吗？一直是在这儿，所以我们的这个弥陀法也是我们的方便。我们在这一块，咱们的宗教跟这个念佛的那些宗教不一样，他们可能是唯一的，就是以往生西方为目的。我们说，不管你往生哪儿，你要究竟成就。你能发现粘着的时候已经都不粘着了，别对这个粘着认真。就算是粘着，它也是虚妄的，也是假象的。有什么粘着不粘着？这粘着一下子就放下了，所以。这个圆觉经不是说了吗，知是空华即无轮转，别说粘着是空华了，这个不粘着都是空华。所以什么粘着不粘着的，警觉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不存在对不存在错，放下啊。你的这个思维妄想啊比较绵密比较坚固，你少点思维妄想，先少点思维妄想，就是少一点思维道理。少一点思维道理也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妨碍，你试试做做试试啊。你把那句当咒子念呢，那还不如直接念咒呢，要不你就直接念咒吧，发现粘着你就念咒，念到不粘着了再把咒放下啊。你不能那样，你把咒那句当咒子念了，那都得失去那句的意思了。这就是总结这总结那，这些道理也是要行的，也是要就是实行的，实行的时候并不能抓一个理论，抓任何的理论都不是实行了。最好的解粘祛缚就是挑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行其解决，那个发持久心，锲而不舍的修行。百座内你不少想，少思维，少推理，少看书，这是祖师定的规矩，你老实的遵守啊。百座以后再说。它并不是越做就越那个，它是一阵一阵的，一阵这样，一阵那样。你就是说你也并不行，我不相信你就是一直每一座都是烦躁心静不下来，我不相信。你肯定有好的时候，你这不好的时候你别搭理他就行了，并不是越做越好，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突然好，有时候突然坏也正常的。我们练就的是不搭理他，可不是求那个座上好啊。你这样做可是方向错了啊，练的是一直不搭理他，现在都下座了你还挂念着上座，这就不对了。这就不是关照了，别搭理他，忘了他。就是座上有这种情况也只管念咒啊。哎呀，不是后一个小时，大约是后半个小时，后20分钟，这是快到时间了，所以会这样。那你也得只能念，只管念，就是这样。烦躁也得熬下来。哎呀，你这个觉得煎熬什么的，这并不是不如法，但是你求一个静，这才是不如法呢。谁让你求静啊？心中心没有让你求一个坐上静啊。发现自己在换，别让自己换啊。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不能求个清净，求个清，越求清净你越烦躁。你可能认为其他的对社会是有意义的，它有一种积极的意义，你可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你的一般的人都会觉得，你看你僧人不干活，你这个社会上都出家了，那社会怎么办呢？怎么发展呢？对，一般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对呀，小马呀，这就是成长的过程。你成长了，你一个是你在走向社会，慢慢的接触的多了，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那个学习佛法了，你看待事情啊就要有多个维度，不可能就是说一件事情的发展不可能总是随你的意，都它最后发展的结果多多少少都跟你的意是有违背的地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意也在变，所以说你去为了那个什么什么去那么扎着堆的追求什么的，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事儿，但是说你的心思别在那上，就是认为真有一个东西可实现。只要你不这么认为，你尽管去做是没事儿的。别说那个了，就是我们现在做寺庙啊，这佛法这方面的事也是一样啊，只是自己尽力就行了。就是做不成又有什么关系呢？做成了也不一定如我们那样，这都是有心理准备的。其念一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我们有共修的场所，如果有人来的话，三个人凑够，他们就可以自己在那儿打。你为什么先要立一个不问质量呢？你为什么先要立一个不问质量啊？没有必要去立一个东西，那都是大家太耽误，太担心这个质量了，断错了，所以才这么说的。他是说话有前提的啊，就这种很适合你，你不要那么多担心，你先给我把摆渡做完了再说啊。哎呦，睁开眼睛大声念，就不许散手印儿啊，手印儿都结得好好的，那散手印儿还是那个啥，还是那个你警觉心弱了，你是不能散手印儿啊，散手印儿自己都是知道的，再迷糊手印儿散还是知道的，所以说不能散，不许散手印儿。嗯，你昏沉可以，但是不能散手印。你有这一个就是底线在这儿的话，你的手印就不会散。哎呀，睡着这个呀，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就这样睁开眼睛大声念咒，不能那个散手印儿，没散手印儿吧？
哎呀，你说你我万一要说没道理，你说是哪个名人说的，可怎么办呢？嗯，他这样理解净土，他不对，净土不是这样的，净土不是让等死的，净土的这个往生并不是死了之后才往生，并不仅仅是这样，绝不仅仅是这样。如果是这样，跟基督教都快没有区别了，心净则佛土净嘛。不管是什么佛的各个宗派，都会归于究竟了义。但是他可能是为了突出咒语的作用吧，你这别老让我说这些道理的对错，我们不这么说话。但是呢，我们也是说咒语的力量确实比佛号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是说，因为咒语啊是佛的秘密心语，从这个角度来说，佛号它只是名字，当然是还是不一样，你自己念念你就知道了。那就是说妄念消失，求这样一个结果，需要这样一个结果，这成了一个大妄念了，非要求一个妄念消失，这成了一个大妄念了。哎呀，退一步讲，就这样吧，妄念来了你看到了它就过去了，这就行了啊，不能再思维追索了。嗯，不在这上追求，不在这上追求，一直过一直过。这叫急水上打球，处处不停留。你要注意这个处处，一个地方也不能停留，不要停留在让这个妄想消失这儿，这就不对了。
刚刚妈就到了，三五分钟。
胸口堵得难受，这不是身体的问题吗？身体的问题去看病就行。你说的差点没停住，这几天好了，之前是什么样，我还是没有听清楚。如果是突然这样，确实很奇怪的，很少碰到这样的情况。翻种子指的是烦躁不安啊等等等等这些的，没法说这个翻种子啊，有的时候就是还有一种就是习气犯了，你怎么说他呢？那习气犯了他本来就是这毛病，打坐的时候习气只能越来越轻，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啊，为了防止他断坐，就说哎呀这是翻种子，这是翻种子，这两种情况都有。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很奇怪，你没人惹你，你哭啥呀？咋回事啊？也不知道是。再说你想哭啊，哭不哭都没有关系，别忘了咒语，那个咒语不停，手印不散，只要做到这个就行，其他的那些都没关系。那你就是坐上打妄想，接着念咒就行了，这不是翻种子，完全不是。持续一个多星期坐上妄想控制不了，师兄你刚打坐没多长时间吧，并不是控制坐上的妄想，只管念咒，妄想尽管打他的妄想，你只管念咒啊，没有让你控制那个妄想，让你只管念咒，你这控制妄想成了个大妄想，这不对，这种念咒思路不对啊。所以说你这根本不是翻种子，你刚打两个月，算啥翻种子啊，还不是呢啊，不要管妄想，只管念咒啊。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事儿了才这样的，具体分析一下。你可能有的时候人过分的忍，这个忍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它就会爆发出来，就是说要不然的话前面就很烦躁，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就是翻种子一类的，不可一概而论。总而言之，无论碰到什么情况，要坚持打坐，坚持打坐，之后这些情况时好时坏，时而消失，时而又不消失，你都坚持下来了，他拿你不奈何了，这个情况就克服过去了啊。
有病呢，就是去看病。如果是胸口疼，要注意两点：第一个，不是自己的胸部在念咒。另外一个手印不要靠胸部太紧，如果不存在这两个问题，胸口疼、胸口闷，那都是跟这个没有关系。就是你念咒的时候，不要考虑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不要考虑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不要像练气功似的，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它跟身体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搞清楚。如果搞清楚了身体上还有这些问题的话，那就去看医生去啊，跟打坐是没有关系的。哎呀，你没那么多业障，放心吧，别担心啊。你总是担心自己有业障，这成了一个大业障了。你就只管啊，一天二印、六天四印的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那么想结二印，那不是每天修四印的时候可以加坐吗？加坐的时候你加个二印不就行了吗？你不是能不能兼修的问题，你连心中心两个小时你都做不下来，你谈什么兼修啊？你就是说你修楞严咒不修楞严咒，你心中心你都做不下来，你谈兼修太早了。另外一个，任何一个修心中心的人，他都知道修心中心的他都足以，都不需要别的。所以我觉得你一直坚持要修楞严咒还很奇怪，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你是没修心中心的。你现在心中心都做不下来，谈什么兼修啊？你这想法不对。你心中心为什么做不下来啊？两个小时一为什么做不下来呢？你是想修行吗？想修行，你闹钟调够时间，你只管做，一定能做下来的。没有拿定主意不肯，就先别修心中心啊。要不然的话，你总是断，你以后一定修不成。总断你就形成习惯了，不好，别修啊。如果总断，先别碰心中心啊。你要是一切都懒，你修心中心懒，也还凑合。你要是一切都不懒，干活可精进，可有干头，工作可精进，可有干头，修心中心那就懒，那不想做那不行，那必须要把心中心调到前面啊。懒最勤快，真的懒最勤快吗？你还是说最勤快呀。这个懒最勤快，就说什么都不想做什么的，也是正常的，也是正常的。以前那个努力精进惯了，说白了就是攀缘。你这懒，但是呢该做的也都做了，这就行。所以说懒也得修心中心啊。你知道你为啥不如法吧？你那总是想着那个腿什么什么的，你都只管念咒吧，我管你的腿换的勤不勤呢？我管的是你是不是只管念咒。老人说的是只管念咒，死心塌地，一切不理，只管念咒啊。注意力不对，把你的关心点儿去掉，不在这个上啊。我非常的理解你，你这个不你那个什么，就是说你也不想换腿，谁想坐在那儿没事老换腿啊？但是你换了腿又不安，所以你这怎么说呢？智慧的力量还不够，不管的力量还不够，继续好好打坐，好好只管念咒啊，只管念咒，不许管腿。啊，这种情况下你能坚持打坐就行了，还考虑其他什么呀？不是说的那个，就说是不是说你管不过那是不是总换腿？你就是不是总换腿也不对，你管错了啊，管念咒。还有一个，你脚脖子扭了，你也不一定要盘腿啊。脚脖子扭了，你根据医生，你问问医生怎么说。不行的话，你的腿也可以伸直。脚脖子扭了，这种是特殊情况啊。后一个半小时，后半个小时的这个心呢、都快下坐了，后半个小时就不容易熬。到那个时间点儿，你有些生物钟形成规律了，那不太容易坐得住。你就是说不是腿的事儿，也会有心的事儿。你不知道，你归结成腿的事儿了，实际上是心的事儿。你就当刚开始一样，继续念咒就行了啊。发现妄想的时候，就拉回到咒语来，不停的拉回来，不停的拉回来，这就是打坐的作用啊。只管拉回来，只管的拉回来。 你说的是亲政才能够断贱货，断贱货这里是最关键的，这个根本贱这里转变了，其他的那私货什么的属于习气类的，它慢慢的就消了，就圆融了。所以说断贱货这里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地方上用一个亲政也可以的，但是你一说亲政本来就变味了，就算是这个断贱货这个时候这个根本贱这里的时候，你这个亲政啊，这个所谓的亲政呢，断了贱货，就算是这一点点的作用，就那个时候那一点点，那个时候它也不存在贱货和这个私货的，它也不存在断和不断，那个时候容不得断不断。你曾经有过这么一下子，这都可以，以后的话都可以作为慢慢再断烦恼疑惑的一个基石，这都算是断贱货吧，挺好啊。别看，提醒自己不看，扔得远远的，多调几个闹钟。这些事儿你别问我啊，自己想办法。你都打坐两年多了，还没有主见。张石头，你有时候能够想明白，这很好。问题是你肯定一会儿又糊涂了，你这力量不够。你有空加加坐，加加坐跟坚持迁坐并不矛盾。周六周日有空加加试试，两个小时你觉得很担心，你可以加到三个小时试试啊。你别看着别人你就比自己，你的那个思维类型跟张世庸的思维类型是一个类型吗？那明显不一个类型，你看着别人你又对自己，哎呀，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现在能不能少点比较好和不好啊？哎呀，千座都是熬下来的，放心吧，咋可能没有熬的感觉？不熬谁也不可能做完千座。既然不能改变，你算他干啥呀？你算他也不能改变他，你算他干啥？要是能改变，你算了都没有用，你干嘛要算呢？总而言之，得出来一个结论，你算就是多事儿。简单来说，就是总是想走捷径，占便宜，就是这一类的，别有这种想法。这一类的，整体来说属于外道，梵网经上有，就是说，佛不赞成这样算，占卜一类的。佛法修正心要，它是一套，它里面分几个，比如说心经觉引啊，问答集啊，还有那个六度明心见性啊，那里面有很多短文，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了。那个咱们的这个咒语啊，是佛心中心这个咒语，它是无比珍贵的，它咋可能换咒呢？那不行的。而且每个咒语它配的都有手印，你换咒语手印怎么办呢？心中心这个咒语它就是拔出末世众生烦恼的，不能换啊。还有老人的视频你也可以过一遍。哎呀，这个如果是你确实有这个困难，难度很大，你那边庄家要死了，你自己也快死了，那不是不行，那也不是没有这些方便法，也有方便法，你自己燃香供佛，修大光明咒啊，解手印啊什么之类的，也那64个启用法多着去呢，这是可以的。如果不是这样，我看你是纯粹在打妄想。那各地有各地的因果，各个地方的人也有各个地方人的因果。你别打这些妄想，你打这些妄想哪能行啊？这些什么有好有坏，这世间的事都是正常的，怎么可能只有好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有好和坏都是心中的分别。那佛教中讲的有那个风灾水灾火灾，该灭的时候世界就会灭，那世界还会灭呢，别说你这个庄稼灭了，人类都会灭，世界还会灭呢。但是那个是就是人类灭了，并不在于就是说就这个业就完了，人类灭了在他方那个业体现的话，照样在其他的地方有这个众生，他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成住坏空，它就是这个规律，凡是能够见到的都是生住异灭，成住坏空。你想要否定这个那还行啊，要我说你就别考虑佛的神通了、佛的神通你看不到，你也不会感现得到，我也看不到，不会感现得到，就当是佛是没有神通了，那你还学不学佛了，你自己想清楚，师兄啊。我想着没有神通你也一定能够继续学，不是因为这个来的，你何必在这上，那是对那一类的人，在那一类的那种情况下，你就在印度的那种的当时的那种环境下，不是他，那外道多了去了，大家都那个味儿。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佛说法他不是对普通人说的，他的那有好多我们看不见的，对于那些根本也不是神通，那些对他们就对天神来说下个雨那都是平常事儿。也是好使的，那是因为你有求，所以那个佛有限，还有一个那本来就有那个因在那儿呢，你要是没有那个因，你再求也没有用。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起码你念了，你不是在这空想，哎呀佛呀，你为什么不下雨啊，你起码不是这样的。这些啊都是你就是加些干旱，你念了好使啊什么的，那都是安你心的一个方便。你能一直是那样吗？不是一直是那样，那都是方便，不可能一直是那样的。时间长了你自己自然不念，因为什么？没有必要念，为什么非要这样呢？它下个雨就是它干旱了又能怎么样？还是在于心，还是在于心，那都是让你安心的方便。不是因为不安心你才念的吗？
如果是因为工作或者不工作的事儿，你坐上的时候就会总想这个，但是这个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这就是生活中有什么事让你不安挂虑，这不会持续每坐都这样，每坐都这样的心散乱的这一类的，你心散乱你也只管做，不应该每一坐的时候都从头到尾心散乱。一般来说每一坐中都有散乱的时候和不散乱的时候，这多多少少的各有不同，情况不同。就是说要么你就是有什么事儿你心不安，你不安你就去做事儿，别把它放在座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不管是有事儿没事儿，你都不应该考虑这个。我们心中心从来不以这个就说散乱不散乱为标准，而是管是不是拉回，再散乱你也要拉回，你得有这种的毅力来拉回，你这拉回时间多了自然不散乱。就是你只管拉回，你只管拉回。你不能够就这么直接的判断散乱不散乱，这是不对的，这不是我们的标准。是说袁师兄呢，不应该在力量上来回的比较，这才是真正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个力量，你可以偶尔加加坐也可以。修二印的那一天加四印，修四印的那一天加二印，不考虑其他的第三印或者第五印。摆坐过后好好看一下祖师的开示。发现动了提醒自己不要动，这就行了，再没有其他的事儿。你和袁师兄都是别多事儿。这个缘起缘灭什么无缘之类的，这个是不是面对的问题，这没什么面对的，没啥面对的。你就说你面对不面对它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能改变它，你能改变它什么呀？你能一直让它一直长久一直恒久吗？那是不可能的。不在你的意志之内，是在你的意志之外的。你的意志力，你别以为你的意志力能起多大的作用，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缘起性空就是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就是因缘具足了它能显现这个相，因缘不具足这个相就会消灭，就这么简单。
96做简称摆坐，但是你觉得哪个不好你来回补给你都可以的。心命不练腿子，只要你往不练腿子的路上走，不会一直就是腿的功夫越来越高的，不会的。腿的功夫整体来说是有高有低，时间长了散盘了就散盘了，随随便便的往那一坐一盘就开始上座了，实际上是这样的，所以不会是早晚都得双盘。
咒一直在窜，发现了回来就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那个平时啊，就修了心中心，平时别的那些咒语就少念少修，不要兼修六字名啊之类的，这都会造成咒语会窜的情况。你这种情况啊，你就说是如果是想修心中心的话，就是一口气做完它，这是最容易的。如果是坚持的，就是如果太考虑质量太挑剔质量也容易断，不管是什么就是断了，就是你为什么还想做，比如说你不做了很正常，为什么不做了之后还想做呢？如果是还想做就总结经验教训，看看以前断做什么原因，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它，有这种解决的方式下一次的话就能够应对，要不然下一次还会出现同样的原因，而且会更严重。就说是更阻碍你，会阻碍的更严重。它时间长了并不是撑，你不修行，你在娑婆世界能撑这么久也是奇迹呢。那不是撑，时间长了很自然，跟吃饭睡觉是一样的。我就到这儿吧，我就不说了啊。
平时没事少打点妄想，少耗点精神就好一些。它这个坐上跟坐下是辅助的。昏沉有办法呀，昏沉睁开眼睛大声念咒，没有说让主在哪儿，你那快睡着了，你那都，
你怎么知道你达不到数量呢？你咋数的数你就知道你达不到数量啊？你按照这个速度去念就行了，大概差不多就行了啊。时间不固定的人分分钟断坐，还是要固定比较好。
哎呀，这都是你自己的想象，有什么在旁边呢？有什么在旁边呢？都是你自己的想象，别搭理他。 别搭理他，有了在旁边也没怎么样啊。第一没有怎么样你，第二吧，你把自己把自己吓成了这样，这多不值当，这多不划算。心中心是不可能入魔的，你主要就是这种担心害怕，总是莫名其妙的害怕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是你的毛病，通过心中心可以修正它，但是中间会有犯这些毛病的时候，犯了也别搭理它，继续修就行了。你别管它，就是别管它，不教你任何的方面，你就不管它，要让它干脆吓死你算了，要是真有魔让它扰乱死你算了，看看它能不能整死你。如法的羞耻，胆子越来越大，那还是有一个大小之分。你干脆你就算了，你就不管他了，你就扔开他算了，你就让那个魔整死你算了，一次整死你也省事了。你就让他该怎么吓你吓你，看他能不能吓死你，最好把你吓死，省得你再被吓，这就完事了。你就试试，你就试试，试一次你就知道了。揣着就揣着，就一直揣着他，就一直揣着他。入魔啊，他是发心不正，他要求个东西。求什么相，求见一个神通，有了他就高兴了，是这样的。总体来说都是因为执着，心中心就不一样了。心中心呢是说的是不求于果，你没有这个大执着的去不求于果，你总做不到不求，你总做不到不执着，是这样的。所以说心中心一直强调不执着，也一直强调修心中心，这是一个大矛盾。你把这个大矛盾盾冲过去，这才是真正的不执着，不是那嘴巴说的那么轻轻易易的。修的时候正是不修，执着的一直在不断做的时候正是不执着。这个加趺坐是佛心经上说的，第四印的时候要加趺坐，并不是要取这种形象，而是要手印，就是手印跟咒语，这个是三力加持，不得已用这种方便的手段，取这种的相，才能够就是坚持不懈的取这种的相来好好的修行，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不取相。要不然说的不取相，真的不取相吗？说不取相的大部分都落在一个就是取一个不取相这个里面了，他都不可能做到随顺自在。所以说如果真的不取相，并不妨碍取相，他该取的时候取，不该取的时候就说不取相就不吃饭了吗？那不是还得照样吃饭吗？加趺坐并没有说是双盘啊，并没有说是双盘，没有这么说过。加趺坐就说佛经上啊，他不会说就是这个单盘啊双盘啊哪个脚在上是什么呀，他没说这个。佛经上一般说到这个时候都是让我们就去除对身体的相的执着，因为很多都是认为自己的身体是自己，在这一块破除得很厉害。并没有具体的说这个坐相，不存在这个坐相的。而且你将来的话坐的时间长了，四个小时六个小时这样往上坐的话，这个八个小时坐的话，你都双盘着，那怎么盘呢？不是这么练腿子的，你这么练腿子要练好多好多年。啊，我们这儿不是双盘，这个加趺坐啊，到底是单盘、双盘什么的，佛经上并没有说，他只是说加趺坐。所以我们这儿，你要是要练那个双盘，要好多年，人那个腿子吧，忍的时间太长了，也没有心思念咒了，所以我们这儿是不练腿子，实在不疼可以，实在疼了可以换腿。佛菩萨不一定是双盘，观自在菩萨那个翘着个腿，手搁在膝盖上，那个就不是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骑各种的呢，还有这个弥勒像那个男身像的，他就是两腿交叉着地，唐朝很多的塑像都是那样的。这个再说了，这个塑像也是普度，还是应该以佛经为准。你说的这个双盘呢，七支做法呀之类的这种的说法，在佛经里头都没有找到依据，有的人说有依据，但是失传了，至少我们没有找到。一般的话，修行确实不讲究这个的，都是静坐思维啊。这个主要是一种怎么说呢？正见，它正见最重要，正见最重要，并不是用什么姿势。释迦牟尼佛的那个，那不是那个《金刚经》上有吗？趺坐而坐，喜饭自弃，喜足矣，趺坐而坐。趺坐而坐的那个，那是怎么做？那是他日中一时，那个树下一宿，他树下一宿，他没有地方坐，他只能在草地上就那么往那一坐，就那么一坐，那就叫趺坐而坐。不管造和不造，只管念咒。心中心的打坐不是容易入禅定的，它是有的时候会翻动八十种子，就会出现烦躁。不管这些情绪，只管念咒。不管天摇地动，只管念咒，这祖师有开示。疼痛这个事儿的话，如果是脚疼，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如果是手疼，就只能专心的念咒。专心的念咒是减轻的疼痛最好的方法。
疼是消胀，胀消的会开，刚开始修手可能会疼。哎呀，不要考虑业障的轻重，这是因为还不熟悉，尽量的放松，不管是出现什么情况，尽量的放轻松，所有五指健全的人都能结上，不要担心。
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并不等于完全睡着，完全睡着手印是散开的，人是可能是靠的，手印是摊开的。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也尽量的念，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啊，跟昏沉做斗争，最后会清明的。
不到两个小时下坐会形成习惯，不到两个小时又想下坐了怎么办？这绝不行。不到两个小时，打不到两个小时可以结方便印嘛，只要结上的手印必须做够两个小时。张福茂啊，你下坐的时候多断点这种的念想，多断点这种念想，下坐的时候傻傻的别没事揣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揣测多了上坐越来越艰难，就是你的思维啊非常的丰富，简单来说，说的好听话就是说，所以说上坐的时候跑的就拉回来就吃力，你下坐的时候调整调整，尽量的少想，这样的话有助于上坐轻松。一般打坐时候出现的情况它只是一种调节吧，是一种调节，并非是要忍，忍也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只管念咒，上座的时候不管他折腾不折腾，你别要那个轻松，别要那个清安，你把那个清安彻底的扔了，彻底的扔到脑后去，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是说那个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说不得大死怎么能够大活，他都是这种时候才死而后生，所以说你别要那个心啊，你就死了心算了。江师兄，你那个心啊就不是一个求死的心，你就不是一个这个心，你的心变得快，今天在这说，偶尔在这说，这个时候是求，下一阵又变成别的了，就是心思太活，年轻人心思太活，你别考虑这么多，别考虑这么多啊，你不是刚开始做吗，先只管做，只管做，坐下只管不管。心力和肉体的折磨是两回事儿啊，除了手疼需要克服，其他的不存在。不如我确切，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时间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这个时候多，这些修法起作用了，没有什么坏事，你这个烦躁的也像刚开始一样，像刚开始一样，只管念咒啊，只管念咒，像刚开始上座一样。正是这个时候才需要熬过去，所以两个小时是必须的，这不是一个小时能体会出来的。你这个说的是对的，当然了，你能够观察到这一块还是不错的，念头它本来就没有来处跟去处，都是它产生了之后你才发觉它怎么来的，它并不能够观察到它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它怎么去的，它就去了，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发现了拉回来就行了，知识空滑即无轮转啊。一无这个知幻即觉，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就是不假方便，一无见次。看不懂当然就暂时不看了，你就是看了也没有用啊。其实这个问题不用我回答，应该在这噎住噎死你，看你怎么办，看不懂你还不活了，还不吃饭了，还不打坐了。公案可以验证自己心里有没有不安呢，有没有不稳呢，但是他总是不，并不是总是看的，你觉得不气你就先放下，过一段再说，是这样的。就是说公案是用来旁参的，我们的主业是心中心，辅助可以用公案，它是用来就是辅助的。下面那个随心陀罗尼在经的名字上也叫这个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也是大随求陀罗尼。有什么用，下半卷有直接说，但是呢我们一般不这样的，就是说可以不用，就是直接修心中心，这个名字都已经说明白了，就是这个佛心经啊，就是这个心中心跟这个咒语是通的，跟下半部这个咒语是通的，所以我们只要修这个上半部这个，你好好的修啊。佛心经这个经啊，它是以叙事型的为主的，它非常有就是说密咒的这种的，就是说密教部的这种经典的特色，它就是叙事部的，不分那个是谁翻译的，它不是说就是说是只说这个教义的，不存在，基本上不存在表达的问题，它只要把事实叙述清楚就行了。
这个佛心经它就是稀释的，它抓住它的主要核心就行了，嗯，不需要就是一直等有机会再研读也行。一种是倒下去了以后发现了就赶快起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说你就让它倒不下去，你就让它后面一倒就摔，你倒到半截你就会吓住，你就会醒了，嗯。就是一般我就是用最后一种方法，你就你往下一倒，你知道自己会摔得很惨，你自然倒不下去，嗯，倒到一半你就吓醒了。困的时候就是警觉啊，还是警觉，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他熬，嗯，这一个过去了就算了，但是要调整调整，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别养成习惯了啊。新中心修成了啥样子？元音老人就是修完了新中心的，就看看元音老人的样子，他认可不认可呀？他喜欢不喜欢？他要不要向元音老人学啊？他如果觉得没有必要，那他就可以不修；如果觉得有必要，那就修一修。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元音老人那样，但是说你不修新中心，更没有可能成为元音老人，因为元音老人就是修新中心过来的。还有一点肯定的，就是修完新中心，肯定跟他想象的不一样。这种的初学啊不了解，我就推荐看一下那个齐老师的那个谈心中心法，那个让他看一看，就是那个样他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就可以看一看，不能接受那就先学学别的也好。哦，我是今天下午晚上的话又跟师兄们在一块，我刚看到关于心念耳闻，嗯，你这样的，你不是问我怎么样就是说理解这个心念耳闻吗？就是你怎么出现这个问题的，你怎么把这个字儿打到这个你的手机屏幕上发给我们看的，这个过程中你有一个听清清楚楚的知道吗？并没有，但是你这些事儿做的都很清楚很明白，就这样就行，直接去念，并不是要知道自己念的哪个字清楚不清楚。你要是有这种想法，这属于妄念，就直接的去念，直接的去念。老人曾经有过一段开始，就是说什么叫心念耳闻呢？老人叫了一下他名字，姓赵的一个师兄，他哎，老人说，你看我叫你，你听到了，你答应了，这不就是心念耳闻吗？最直接的，不要拿捏，越拿捏越不好办了。你怎么提问题的？你怎么开口说话的？那中间没拿捏，话都说出来了，就这样念啊。可以的，可以的。张富茂说的这个是，你就是说知道自己在念，但是这个事儿上你就是直接的念，你知道你自己在念，不要再拿捏啊，不要再拿捏，去拿捏的到底清楚不清楚啊之类的，这就是妄念了。就是说，就是这就是在太较真了，就不好办了。这个心念耳闻就没办法了，最直接，越直接越好。心中心有戒，心中心的戒，老人说了，起心动念就是犯戒。菩萨戒老人是这么说的，你没有受过，你前菩萨戒不是今生今世，菩萨戒是生生世世的，老人是这么说的，要是你以前没有受过菩萨戒，今生就根本不可能来修心中心。所以说啊，这一世受不受戒这是你的事儿，这是你的事儿，我们是佛教徒，我们不能够就是说一竿子打死不让受戒，一个佛教徒做的我们都可以做，但是呢一切的戒它都是为了定，定都是为了慧，我们就是直接的修行，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实际上这里面，就包括了这个戒。你不放心，你就去受啊，没关系的。作为佛教徒，就是受这个戒也没事儿。发现了拉回来啊，发现了拉回来，也别把这个事儿看得重。发现了拉回来，只管拉回。放轻松，放轻松去结印，实在不行了上座前念念提醒文，那印都结上了都有可能，再不行尽力就可以了啊。一般的手指没受过伤都可以结的，如果右手比较好弄，你就应该先把左手卡好，然后再去整右手。手印呢，手印就是天线，那个咒语呢就是发的信号，就这样的话能够三密加持，三密加持让我们秘密的转移，把我们这个凡夫这个人格这个心呢、啊、转成这个有智慧的贤圣之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就是三密加持，手印就起这个作用。这个手印和咒语啊都是秘密传承的，就说是非常非常的珍贵，你有空你也可以看看这个佛心经啊，看看佛心经。就是六字明啊，你一个是修修六字明，另外一个心态放松，手放松，没关系没关系，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第一印先打着，打着一般我那个时候也是手紧，
手指短硬都是这样的，但是打着打着第一印第二印到时候自然能结上，一五指健全的都能结上，没事的。实在是觉得是有难度的话，就可以先坚持修六字名，坚持一段时间，坚持三个月吧。
好久没去了吧，这当然是钢板了，咱们是钢结构的钢板，但是上半年啊还有这个在做设计啊，在做这个做设计，在做这个盖瓦什么的，所以它生锈了，要除锈，除完了锈在上面再加瓦。
手不要贴近胸口，不要集中意念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轻松自然流畅放松去念咒。除了这些之外，再有这些情况应该去看病。还有就是说他害怕呢，可以不修啊。
你看我这个字是不清晰，上面写的人的话是拿了一坛子在那写，他写完之后我一私底下来的话，然后那个字印下来了，你知道吧，一点都不清晰，那没事吧。
所以啊就这一等一等的时间都拖过去了，安排好啊，安排好，能坚持做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放在其次啊，放在其次呢，都那么严格呢，做不完了。你这种情况十二点了回家也可以接着做啊。没效果打坐没劲儿，这个很正常，李静啊，你就是说你这种特点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想一出是一出，想做的时候就做，不想做的时候你就不做，就是你不做的时候我觉得是就是说可以理解，非常可以理解。但是你就是说你不做的时候虽然是可以理解，但是呢你就是为什么想做呢，其实我重点是在这儿，你完全可以不做，没关系没关系，就是不是硬逼着你做，你完全可以不做，为什么就是你每一次不做完了之后你就又想做了，这一点你要想清楚，你再回忆回忆当时是怎么想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克服掉，克服掉这就叫修行。你想这样想那样，就是世间的事儿都不是像我们的如我们的意啊，你还是应该按照就是祖师的意，按照佛的意，这样是不是应该这样，就是你就别被自己的想法带跑了，都是实际上我们也有不想的，很多时候都不想，那都不是硬做的吗，不是硬做的吗，哪敢想不想就不做呀。做身类和打坐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要是真是侧身累，你在那坐着有什么呢，坐着又没有让你折腾啊，没有让你跑步啊，真的没起吗，真的没起吗，没起谁在说话，坚持下来了就不难受了，谁不是从难受的要死过来的，不是这样怎么会有力量呢，怎么会有般若的力量呢，你换句话还有另外一句话，你不做你是不是浑身难受的要死啊，你都忘了，你怎么又收拾心情就是非要做呢，就说你干嘛这么反复呢，要是你真是一个男子汉，你从此永远不做，我也佩服你，你都忘了你不做的时候更难受了，哎呀别管着难受了，你这难受值几个钱呢，该做做啊，你让他三分正是灭文失态，你不让他才不对呢，你不让他你不让他才是不灭他呢，让你不让他不是被他转了吗，你非要跟他较劲儿，你不是被他转了吗，让他三分是对的啊。有一个沙子都是杀生，不是我不一定是我看得准，我只是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事儿吧。钱师兄啊，你这喂蚊子，把蚊子喂的给撑死了，你看看你这生杀的，你用自己的血把蚊子给杀死了，罪过罪过。开挖掘机砍树，如果真的是没事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说。你为什么非要说这是砍树不是杀生呢？你越这么说越不对劲儿。你可能心里砍树的时候还是有点不太舒服，你要是不太舒服就这么说，这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如此，你就只管砍树吧，就只管挖土吧，你是挖土不是砍树，不是砍树，也不是就是说那个就是捣乱小虫的窝，挖小虫的身体，也不是这个，工作如此只管工作吧，工作是这个性质，没什么没什么。所以说啊，就是说到建筑这一块的来说的话，就是大兴土木有没有必要都要做好，事先做好商量掂量，就是说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窝，你这大兴土木就是毁坏了人家的窝，是这样的，现在就是说这是人类不是这么想，这是另外一种了，这就是属于是共业，我们没办法的，你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你改变不了什么，就是你工作当成一个工作就行了，好好的完成工作，挣钱养家，挣钱养你自己，好修行，就这么想吧。就是盖房子不是砍树，
开餐馆的这个就是那个，这是不正业里面的，就是这个确实是有说过，这个是典型的不正业。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就说干个这个也辞职，那都没啥可干的了。你出门走个路都要压死几个虫呢，都没法活了。他那个开餐馆属于不正业，他就你看他砍个树心里还有点不舒服呢。你开个餐馆天天在那杀杀杀，这不容易舒服，不容易舒服，他自己也不得劲儿。就说是辞了是最容易的，辞了是最容易的。但是有一种人，他辞了他没别的干，那就只好在这里面磨练呗，磨练呗。
你怎么不说你自己是多大的勇气，坚决不拍蚊子呢？你怎么不这么说呢？你咋不看到光明的一面啊？别总是羡慕别人的好，就是从哪个角度，光明的角度来说，人人都可以成佛，这是本分事儿。这是这个，就是别老攀缘。从你的角度，你有你的光明处，你有你的光，你咋不积极的看呢？我认为你不拍那是最那个什么的，那是最胆大的。人家都说你这人连蚊子都不拍，你看看你还不拍，因为蚊子可能传染疾病，你可能传染到你很严重，你就那你也不拍，你胆子最大。我并不认为他胆子最大。他胆子小，他害怕得病，所以他就拍死了。他胆子大什么大？
李静师兄啊，你妄想这么多，你咋可能有神通啊？
就算是你执见不正，你也得你少点妄想才能有神通啊！别妄想了啊，别打妄想了。
并不是让你比较座上的念头多少，这个座上啊，一个座都有念头多念头少的时候。每一座它也各不相同，并不能比较这个。如果比较这个，你哪有心思在念咒啊？一定不能比较座上的念头多少，心中心的整体效果不是在这儿看，是看座下遇到事儿如何。座下遇事如同未坐，执着松动多了，做什么事轻松的很，心态也很轻松，心量也放大了，是在这上有效果。不能比较这个念头的多少，你在这上比较这就没完。你这只是修禅定的才这样，我们不是禅定的法，我们是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
你说一个发现的太晚，这又是一个妄念，不应该在这上计较。
座上的电话就是不管好坏你就不理他，有时候乱有时候静，一阵一阵的。不理他的力量强，这就是进步；不理他的力量弱，这不是进步。就像你现在似的，你不应该在这上就是说理会他，然后在这比较他，他都是正常的，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没有底，那就是往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你猜一猜往生是个什么样子？是真有一个土，然后你生过去吗？真的是这样吗？
坐下可以总结，坐下的总结就是别管坐上，要经常的检讨自己，一切不管。
我才看到你早上那个问题，并不是怎样是时时见那个见性，时时能见之性，并不是这个。你的问题问的不对，那个老人是这么说的：观照是时时能见，也就是观照是要时时刻刻的观照的，时时刻刻的用功夫的。不时时刻刻用功夫咋能行啊？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前面的那个千座的前面那个五百座的时候，那就是下座的时候得紧着用功夫，你不用功夫哪可能那么轻易的了生死啊？不那么用功夫，拖拖拉拉做完了千座也没什么大用。也就是那个解释最关键的是时时，就说是让你记着用功夫。心空无助就不去把握，呵呵，不去把握就是心空无助。换个词儿，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无助了。这个地方并不容得做到不做到，过别理会，包括这句话也别理会，这就是正是滴水打球，雁过不留影。观照并不是拿捏一个东西，观照就是放下，放下，提醒自己放下，全身心放下。这就是了。这个至于持心中心咒，就是说有的时候他放下没有力量，他持心中心咒也不是不行，持了等到那个执着减轻了松动了，能够放下能搁一边了，那咒也应该放下。就是说咒是偶尔持可以，一直持着当观照，这在心里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没听说过常坐，老人没有说过这个常坐，你就是想加坐，加坐就定好时间，不到时候不下来就行了，没什么的。但加坐就是两个小时变四个小时六个小时，这是一般都是这，还要再怎么做啊？
凛然现在就凛然一觉，什么定力不定力的，别要这个定力啊，
现在就结束呗，现在就结束啊。